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白宫施压委内瑞拉升级，川普证实同马杜罗通话。台湾首个自制齐柏林卫星升空， AIT 说展示台美科技合作实力。川普政府重审19国公民绿卡身份，谁将会受影响？美国打击非法移民跨境汇款，但不超过2000需要上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星期日11月30日证实曾经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通话，但是就拒绝透露内容。外界正揣测美国是否即将对委内瑞拉采取陆地行动之际，川普只是表示不要多作解读。美国几家媒体之前报道了该通话消息。据迈阿密先驱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上星期和马杜罗直接通话的时候警告，若果他立刻离开委内瑞拉，就可以保自己和家人安全。由于美国国务院之前已经悬赏$50,000通缉马杜罗，马杜罗要求对他本人和他集团所犯下的罪行在全球内大赦，同时要求保留他对武装部队的掌控，还以此来交换准许委内瑞拉举行自由选举，但是都被美国拒绝。在传出双方通话的同时，美国对马杜罗政府的施压正在持续升级。川普上星期六11月29日在真相社交平台警告所有航空公司、飞行员、毒贩和人口贩子，将委内瑞拉领空视为完全关闭，但是就没有进一步讲明，咁显然令马杜罗政府更加焦虑。美军近3个月嚟喺加勒比海大规模集结，同时截击委内瑞拉外海嘅运毒船。川普亦都已经授权中央情报局喺委内瑞拉执行秘密行动，同时向美军官兵表示，美方将会好快就启动地面行动，打击参与毒品走私嘅委内瑞拉人员。台湾第一个100%由本土建造的齐柏林卫星，上星期六11月29日凌晨2:44，搭载美国 SpaceX 猎鹰9号火箭，由美国范登堡太空基地成功发射升空，顺利进入轨道，同时通过台湾上空，标志着台湾正式迈入太空新时代。美国在台协会 AIT 同步发文赞贺，强调今次任务凸显台美在太空科技合作方面超过30年的深厚基础。国家太空中心表示，齐柏林卫星属于福卫8号星系的第一个卫星，关键组件自制率高达84%，由光学、机械、电机到飞行控制软件和硬件都是由国内团队研制，显示台湾卫星技术全面升级。国家实验研究院指出，台湾关键组件自制率已经由福卫5号的75%提升到现在的84%，未来随着福卫8号全星系完成，有望推高到95%。台湾总统赖清德强调，卫星具备更高解像度，可以协助国土规划、农业监测、灾害应变和环境保护，提升民生和国安。他同时承诺，政府将会同产业界、学术界和研究机构持续合作，建造台湾成为国际太空产业链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成就新的护台神山。卫福八号计划总共有8个光学遥远感应卫星，将会由今年起逐年发射，预计2031年建立完成，届时可以提供每日多次载访， 和全球覆盖的卫星影像，加强台湾在全球太空监测的能量和地位。阿富汗直枪手袭击国民警卫队导致一死一伤之后，川普总统感恩节深夜宣布永久暂停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之后，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上星期四发表新政策，引入新的国别负面因素指导原则，准许移民官取消或者拒绝19个高风险国家申请人的永久居留权。政策在当日生效，涵盖所有之前已经进入美国的绿卡持有人，他们将会面临额外审查，甚至可能被剥夺合法身份。这19个国家分别是阿富汗、缅甸、乍得、刚果共和国、赤道基内亚、阿纳特里亚、海地、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也门、普隆地、古巴、老挝、塞拉里昂、多哥、土库曼和委内瑞拉。USCIS 表示，这项政策令移民官更好地判断某人是否对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意味着被认为对美国存在安全隐患的绿卡持有人将会被驱逐出境。不过移民政策研究所主席安德鲁西利向今日美国表示，除非移民官能够向移民法官证明某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否则政府很难遣返拥有永久居留权的人。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 FinCEN 上星期五11月28号发出警告，提醒汇款服务机构 MSB 警惕美国境内非法移民的跨境汇款活动，对于单笔金额超过2000美元而且怀疑该交易可能违法，包括来自非法就业或者其他来源的资金跨境转移，就必须要提交可疑活动报告。警告指出，绝大多数美国人向外国居民的汇款都是合法的，但是亦都有诈骗分子跨境转移小额资金从事非法活动。财政部副部长克尔里在一份声明中说，汇款服务机构应该保持警惕，识别涉及非法移民的可疑金融活动，这些非法移民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FinCEN 在8月曾经发出警告说，中国洗黑钱网络正在大规模跨境转移资金，同时为墨西哥贩毒集团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而这类网络已经成为美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最重大威胁之一。美国货运与供应链信息网站 FlightWaves 报道说， FinCEN 的最新警告标志着美国政府针对非法移民金融渠道的重大新措施，显示执法重点出现战略性而且强硬的转变。报道说，这项行动超越了传统的边境安全措施，重点关注那些为非法移民向他们的原国籍转移资金提供便利的金融机构和汇款机构，从而有效打击美国影子经济的生命线。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为了增强平台的透明度，协助用户判断账号真实性，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平台 X 近日推出显示账户 IP 属地的新功能。用户只要进入关于这个账号的页面，就可以查到目标账号的创建和使用资讯，包括加入日期、所在地、用户名更改记录和应用程式的下载方式等。X 平台产品主管比尔说，这项新功能有利于提高公共讨论透明度，识别真实用户和水军账号，也可能成为未来推动更多透明政策的基础。新功能一上线，大批网友开始检视中共大外宣账号，譬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账号所在地显示为美国，但是连接途径来自中国的 Android App，并标示 VPN 盾牌，意味着需要翻墙登录。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账号就显示人在法国使用法国的 App Store。网友亦都发现大量为中共立场辩护的所谓海外华人日本网友账号，他的 IP 位置其实都是来自中国或者是香港。有台湾网友发现 IP 功能上线之后，这一类账号和贴文数量急速减少，而似是中共网军撤离。 台湾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谢佩学表示，本地化伪装一直是中共外宣的重要策略。不过他亦都提醒，目前仍然需要防范这项功能被中共利用来打压意见人士。南韩电商巨头酷鹏用户资讯泄露账号达到3370万个，引发关注。韩联社礼拜日报道话，资料疑为酷鹏内部已经离职的中国籍员工外流，而不是外部黑客所致。首尔警察厅网络犯罪侦察队上个礼拜收到酷鹏的控告状。酷鹏在控告状上未写明被控告人的身份，只是填上姓名不详。据了解，有关人员早已经离职并且离境，可能导致调查困难。目前首尔地方警察厅网络调查小组已经展开调查。南韩酷鹏向相关部门通报的时候，仅是说4500个账号过之外流，但是在29号更新确认，一共有3370万个账号的过之外流，几乎等同于所有顾客过之外流。根据第三季的资料，酷鹏产品商务部门的活跃客户，亦即是有记录购买者，已经达到2470万人。今次外流的资讯包括姓名、电子邮件地址、收件地址、电话和部分购买记录等。虽然酷鹏强调付款资讯、信用卡号码和登入资讯并未外流，但实际情况无法得知。菲律宾最近防洪工程弊案引起民愤，民团和宗教界礼拜日在全国多处发动大示威，有几万人参加，甚至是要求总统落台。菲律宾灰松市月沙大道人民力量革命纪念碑周围，亦就是1986年和2001年两次推翻政府的人民力量革命发生地，当日大约20000人参加了一小披索游行 2.0 的大示威。示威者手持关押贪污者和反对家族政治等标语。在12公里外的马尼拉湾畔泥沙公园，工会、民间组织和学生要求总统小马可士和副总统萨拉杜特蒂为贪污问题负起政治责任。警方估计全菲律宾当日大约有120场反贪污示威，参与人数合计近9万人。随着调查推进，更多官商勾结事件被揭发。示威者诉求从最初的只是要求政府肃贪，进一步加剧到点名政府总统都要落台。初步调查显示，仅是15家承包商就涉及金额达到1000亿披索，折合约17亿800万美金的工程案，部分工程偷工减料或者未曾动工。近一个月来，民团发动多场的示威，向政府大规模系统性贪污表达愤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贪腐案件正在审理当中，他礼拜日表示已经向总统提出了赦免请求。总统办公室形容这个是一项非同寻常的请求，并具有重大影响。纳塔尼亚胡是以色列历史上唯一在任期内出庭受审的总理，面临欺诈、背信和收受贿赂的指控。他目前没有认罪，亦都没有被定罪。纳塔尼亚胡说，个人过去和现在都希望将法律程序进行到底，直到完全无罪判决，但是出于安全和政治现实以及国家利益的考虑，唯有做出不同的选择。赦免将令到他能够调和国家分歧，并且减少围绕他的审判争论。川普总统10月在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直接呼吁以色列总统刻意阻隔赦免内塔尼亚胡，并致函以国的总统正式敦促全面赦免内塔尼亚胡。
礼拜一，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宣布，由明年2月1号起，乘坐飞机的旅客如果没有真实身份证 Real ID 或其他可接受的替代证件，将需要支付额外45美元的费用来进行身份验证。运输安全管理局说，目前有超过 94% 的航空旅客在旅行时使用 Real ID 或其他可接受的身份证件， 未能在安检处出示符合要求的身份证明的旅客，将需要额外支付45美元的费用。这笔钱将被用于支付验证他的身份所需的技术和行政成本。这些旅客可以使用最新身份验证程序 TSAConfirm.id， 在抵达机场前在线完成身份验证，然后携带收据前往一般的安检通道，并在出示收据和不合规证件后通常可以通过安检。如果没有事先完成身份验证，旅客亦可以选择在机场完成。在机场进行 TSAConfirm.id 验证通常需要10-15分钟，但有时亦可能长达30分钟。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日宣布，美军和叙利亚内政部在11月24号到27号在叙利亚南部里夫大马士革省发动联合作战，成功定位并摧毁超过15处伊斯兰国武器藏匿点。这个是双方近期加强合作后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目的在于削弱该极端组织残余势力的再生成能力。根据美军声明，这次行动共摧毁超过130枚迫击炮和火箭、多支突击步枪、机枪、反坦克地雷以及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关键材料。部队还在部分据点发现并销毁非法毒品。伊斯兰国曾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大片领土，但在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下，在2019年丧失最后据点，但是他的核心成员仍在叙利亚部分地区活动。美方周日指出，和叙利亚政府近期在反恐上的协调显示双方在现阶段具有共同利益，盼可延续这类具体合作成果。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在国民警卫队被枪击事件发生后，政府停止受理庇护申请的措施可能将持续好长一段时间。之前川普宣布将暂停庇护申请，作为收紧对19个高犯罪率国家公民入境美国的措施。川普礼拜日倾到，暂停受理庇护申请没有设定结束期限，可能延长为长期措施。他表示，我们已经够多问题了，我们不需要那些人。一些罪犯入境美国后取得了公民身份，如果我有权力，我不确定是否有，但如果有，我绝对会撤销他们的公民身份。上个礼拜三，29岁阿富汗籍公民拉坎雅尔被指控在距离白宫只是几个街区外开枪射击两名西维珍尼亚州国民警卫队士兵。拉坎雅尔目前面临一项一级谋杀和两项持枪蓄意杀人未遂指控。川普礼拜日表示，他已经和两名受害士兵的父母通话，并邀请他们一同前往白宫。礼拜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佛罗里达州和乌克兰代表团举行会面，进一步讨论并敲定已定和平框架的细节。这一会谈的目的是为美国和俄罗斯将在几日内举行的会谈奠定基础。卢比奥在会后表示，与乌克兰进行了一次非常富有成效且有益的会晤，取得了进一步进展，但要结束战争仍需要做更多工作。据一位直接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向 CNN 透露，美乌代表团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会谈艰难但非常具有建设性，会谈讨论了解决战争的一些最敏感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表示，美乌双方在佛罗里达会谈后仍然有一些棘手的问题有待解决，他和其他乌克兰官员正巡访欧洲争取盟友支持。同时川普总统的特使威特科夫已经启程前往莫斯科向克里姆林宫通报情况。11月26号，香港新界大埔宏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惨烈的五级火灾，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据警方在礼拜一下午的最新通报，火灾已经导致151人遇难，另外有超过30人失联。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火灾迅速将公众视线引向了旧楼维修工程的潜在安全隐患，尤其是作为火灾蔓延重要媒介的建筑棚架问题。香港政府11月28号举行发布会，对于事故原因，官方称初步化验显示棚网合乎阻燃标准。但是就在同一日，亲北京的港媒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题为揭开维修棚架背后重重黑幕的调查报道，直接将火灾和香港建筑维修业长期存在的弊端联系起来，引发高度关注。文章披露香港建筑棚架工程的黑幕，并直指涉及天价收费、围标合谋、利益输送、劣质工程等问题，但该报道目前在大公报官网上已被技术性下架，引起揣测。星期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务部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联合发布声明，宣布美国和英国就药品定价达成原则性协议。根据川普总统和英国首相斯几贤达成的美英经济繁荣协议，双方同意通过改善在英国营运的制药公司整体环境，解决长期存在药品贸易不平衡问题。同时，英国制药公司继续在美国投资。根据协议条款，英国将扭转过去十年国民保健署对创新型救命药物上支出持续下降的趋势，承诺将新药的定价提高 25%。 作为交换，美国同意豁免英国原产药品、药品成分和医疗技术适用1984年贸易法第232条规定的关税。此外，美国还将努力确保英国公民能够获得最新的医药。虽然协议核心条款主要针对英国，但对美国同样带来实质好处，包括阿斯特捷利康在内的多家制药商已经同白宫达成协议，降低在美国销售的药品价格，以换取关税减免。星期一，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最新数据指出，去年全年全球八大军火与军事服务生产商的总营收达到6790亿美元，年增 5.9%， 创下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推动成长的关键因素包括乌克兰战争、加沙冲突、全球与区域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各国军费持续攀升。虽然欧美军工企业收入急剧飙升，但亚洲和大洋洲就成为全球唯一总体收入下降的地区，主要原因是受到中国军火业的拖累。报告指出，2024年中国军工体系遭遇一连串腐败指控，导致多项重大军火合约被延迟或取消。这个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状况以及新战力几时能够落实的质疑。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国陆地系统的主要生产商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它的军火收入暴跌 31%。 对比之下，亚太民主国家的军火收入强劲增长，日本五家日本公司合计军火收入增长 40% 至133亿美元，南韩四家生产商合计收入增长 31% 至141亿美元。星期一，塔吉克斯坦当局和中共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馆证实，过去一个礼拜内，在来自邻国阿富汗领土发动的两宗袭击中，共有五名中国公民遇难，另外有五人受伤。中共大使馆称，中国公民已经成为武装袭击的目标，并要求在塔吉克斯坦的中国公司和人员紧急撤离边境地区。据塔吉克斯坦当局和中共大使馆表示，三名中国工人上个礼拜五受到阿富汗越境袭击者杀害，袭击目标是位于哈特隆州沙姆西丁绍恩区的金矿公司员工大院。这次袭击涉及无人机投掷手榴弹。另外有两名中国公民礼拜日在靠近阿富汗边境的沙达克地区遇袭，袭击来自阿富汗一侧的拉扎维村。 塔吉克斯坦当局目前没有公布肇事者，只是称袭击者是在阿富汗境内活动的犯罪团伙，但来自阿富汗的消息人士告诉阿富汗国际新闻网知，礼拜对两名中国公民的袭击似乎涉及塔利班边境部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朦胧效应发威，天舆或全部解约，场内冲塔，六四坦克车上阵，战狼受挫，称日本属于台湾，质疑冲绳隶属，日高官怒光，委内瑞拉大乱，马杜罗画像被扯落，孟加拉前总理家族获重刑，黑格塞斯被扣战争罪，川普说毒贩才是真正的刽子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于门罗案件近三个月的时间了，虽然基本上案情脉络已经大致清楚，中共依然不予理会，但是日前台湾陆委会报告显示，中共数位极权的模式出现破口，言论管制越严格，谣言传播越广，更加令整个事件争议燃烧海外社群。目前残害于朦胧的凶手及其公司正在面临报应。近日有网友亲自测试，发现田海蓉的影片在影院播放时，放眼望去座位上是空无一人。12月1日，有网友传来第一个消息说，田海蓉电影涉及虚假票房，被多地下架，这个来自大家的举报。第二个消息是，百度单平台显示，于朦胧目前搜索热度是第二，和第一的明星差距很小，而且加入的人还一直在增加。第三个消息是，台湾多地为于朦胧联署投评和线下推广收效显著，已经正式突破71万。日前从业30年的命理风水先生马仙日前爆料说，接到了一个演艺圈的大佬级的人物的爆料，内容是天娱公司的艺人要集体解约，目前他们正在走集体诉讼，质疑公司合同违法。60多日来，大家真正看清这家公司的真面目，并且说要耐心等待，因为他们不是单独解约，公司给所有演员特别是小演员签的都是死契，是终身绑定的契约，只能够走集体诉讼。同时所有艺人都在这里全面抵制和这家公司及相关的任何合作节目、真人 show 等等都全部取消，哪怕是赔偿100万、上千万亦都不做了。有些名气的人尤其是态度坚决，宁可赔钱都要切割，而且会有很多人站出来。涉案的公司这些活动很快会被很多人知道，包括他们的影视作品、票房等等，将会有很多人抵制。同时艺人会通过各种渠道变换各种方式的声明，我没有精神病史，我没有抑郁，我没有不良嗜好，我不会堕楼失踪等等。日前有细心的网友重新看于朦胧最后的直播时，发现了不寻常的细节。于朦胧的颈部似乎有个东西，不少人猜测那些几乎是贴在身上的电击器，只要他讲错一句话，他们就会立刻操控遥控器电他。网友悲叹可怜的萌萌。近日美国灵媒 Candice Star 还透露，陈都灵现在都很危险，在启浩艺术馆被强行灌药，将会在12月5日被限制引起热议， 对此，网红培依表示，网友普遍认为这个日期可能和蔡奇有关，因为蔡奇的生日是12月5日。中国又一男星丁泽仁亦都在风暴中挺身自述，他曾经遭一名好性阔太精神控制和疑论凌虐，从19岁起被迫陷入难以脱身的黑暗岁月。11月18日至24日，他连续多日在微博发文，完整揭开内幕，再度让圈内隐藏多年的权力失衡和心理压迫问题浮上台面。另外，中国大陆的火灾持续增多，11月30日，四川成都百里庄地铁站突发火灾，出站口整个被堵死，可能有好多人都没出来。12月1日，广州沙县51村村委被陷中，同一日，广州海珠区工业大道一场惊云大火，数十米火线在市区翻卷，好似一条失控的火龙。此外，中国大陆社交媒体持续冲塔运动，甚至直接发敏感词六四，连坦克车都上阵了，还有人高叫公投，要一人一票民选政府，用77日除夕表达对消灭中共和习近平的迫切。有网友惊呼，这个节奏有点快啊，看得出我的血压都要飙高。还有网友表示，人民消灭共产党的情绪在这里点燃和爆发，随时共产党都会光然倒塌。针对中共官方媒体近日借日本自民党总裁候选人高市早苗访台言论，再度将矛头转向质疑忠诚主权隶属，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木原诚二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罕见直指中国媒体的报道，以简洁强硬的口吻一锤定音。木原诚二明确表示，这种中国官媒的报道不需要评论，冲绳是我国领土，这一点毫无疑问。木原同时指出，冲绳因其关键的地缘位置，在日本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上具有无可取代的战略和实质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木原诚二刚刚在11月27日至29日完成对冲绳的实地访问，期间和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县政府及当地工商界人士进行深度交流。他透露，在整个行程中完全未听闻任何关于中共资讯战或所谓台日对立的言论。另外，中共外交部还闹了个笑话，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方从未接受过三藩市和约，并称该合约对台湾主权的处置非法无效。不过，这个讲法不单止和全球通行的战后法律架构脱节，直接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法秩序，令外界一头雾水，亦引发各界哄笑。按照中共的逻辑，三藩市和约无效，那日本放弃台湾的法律基础就不存在，于是台湾网络马上哗然。这样照你们的讲法，现在台湾还是日本的领土，一下子戳穿逻辑漏洞。甚至日本政坛都传出一片哗然，有人索性讲笑，中共国话三藩市和约无效，那日本不是等于有合法拥有台湾？这样不是更加益了日本吗？S 平台网友评论说，总之这次中共对高市的挑衅逻辑越拗越怪，反而台日网友一起笑开花。网友打趣说，好不容易练到英文到了这个程度，结果现在就要学埋日文，方便剥花生。12月1日礼拜一，大咖一家特别法庭缺席判处英国工党国会议员普利普西迪克2年监禁，罪名是非法协助母亲及手足取得政府土地项目。同一案件入面，西迪克的姨妈前总理谢克哈西娜被判处5年，她的母亲谢克雷哈娜被判处7年，三人另外各罚款约813美元。雷哈娜获分配的土地亦被撤销。法官拉比乌尔阿拉姆指出，哈西娜在任职期间滥权，西迪克则以不正当的手段协助家人获利。本案另外有14名被告涉案， 检方原本求处主要被告终身监禁，对判决结果表示失望，将同反贪委员会研议是否上诉。现年42岁的西迪克拥有英国和孟加拉双重国籍，孟加拉检方以他的孟加拉护照、国民身份证和税号为主要依据，主张管辖权。西迪克坚决否认指控，称此案完全是捏造，并出于政治报复。他今年一月因同哈西拿家族财务关联遭质疑，已经辞去英国财政部经济秘书职务。哈西拿家族近期连被重判，11月17号哈西拿因去年镇压导致他15年的政治倒台抗议活动，犯落了危害人类罪，被判极刑。11月27号另一法院就类似土地贪污案判处他累计21年徒刑，他的仔萨克布雅吉德和他的女塞马雅吉德各判5年，所有的审判都是缺席进行。哈西拿去年8月在示威者冲入官邸前搭机逃往印度，目前仍滞留在印度。联合国估计，哈西拿政权去年血腥镇压，造成至少1400人遇难。哈西拿落台后，孟加拉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领导临时政府，预计明年2月举行国会选举。这一系列的案件被视为哈西拿倒台后的政治清算，涉案家族成员多数流亡海外，审判未见辩方律师出庭，而被川普勒令必须辞职的委内瑞拉马杜罗在不愿辞职之后，委内瑞拉国内百姓开始行动了，他们将马杜罗的头像摘下来一起欢呼。观察人士分析，在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的前景可能不妙，更有网友表示这个家伙所剩的时间没几日了。有评论认为，从孟加拉到尼泊尔再到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中共的独裁伙伴一个个倒台，习近平一定好受刺激。本来中共已经内外交困，现在更加没有可靠的国际后盾可言了。近日部分媒体突然开始围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声称他在一次摧毁贩毒船只的行动里面下令杀光所有人，可能涉嫌战争罪。克格塞斯则发帖文痛斥并称之为假新闻。川普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力挺克格塞斯，并强调毒贩才是真正的刽子手。有评论表示，部分媒体是想借此制造川普和克格塞斯之间的芥蒂，同时指出打击毒贩才是真正的保护美国。这种事件的起源于今年的9月初，当时美军在加勒比海执行对运毒船的军事打击行动。根据部分媒体的描述，船只遭攻击后有船员落水，而指挥官收到一句口头指令 Kill them all， 亦即是全部杀了他们。有媒体指控这句话导致了第二轮空袭，并指出事件可能构成法外处决或战争罪。克格塞斯28号在 X 平台上发帖文回应，说有关讲法是假新闻，和往常一样，假新闻媒体又在这里散布更多捏造的具有煽动性和贬损意味的报道。川普总统30号在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克格塞斯非常有信心，克格塞斯跟他说没有落过那种命令，并指出他会进一步了解细节。川普在回应记者时同时亦都强调打击毒贩的重要性，他指出每一艘毒贩船的背后代表着约25000名美国人因毒品而丧生的巨大社会代价。不过部分媒体就完全不关心毒品泛滥造成的深层危机，只是一味在这里盯住军方是否执法过度。川普提醒，海上拦截只是整体反毒行动的一小部分，但对减少毒品入境具有象征和实际重大意义。网友喵平评论表示，有人想借机离间川普和克格塞斯，造成川普团队内部分裂，而民众真正应该关心的核心是如何打击毒贩，谁在保护美国。 真正的威胁不是黑格赛斯，而是那些毒害成千上万美国人的毒品。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分歧部事件闹大，日本官媒外交期刊对习近平开战，精准拆解习近平，党要玩完了。官媒求是突发习近平政治遗言，香港大火真空大逆转，周润发满头白发挺港人内宾，美国暂停庇护申请审批，有新政策，白宫推出假新闻网站新页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中日外交失控的同时，日本外务省官方网站罕见发表外交期刊第94卷的封面文章，题为《习近平体制迈向个人独裁的政治力学》。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媒体《求是》杂志重磅刊登了习近平的文章，聚焦了五个生死攸关的战场，突然放出了习近平要搏命的信号，这个是什么回事呢？日本外交期刊内容提到，习近平的统治是否牢固，习近平的执政经历，还讲到了北京逻辑上的中美关系走向，如何看待台湾局势，以及日本政府怎样应付中共。外界认为，日本外务省期刊开篇聚焦了习近平政权，定性精准而辛辣，这一期看起来不单只是学术讨论，更似是放出信号，竟然收录了围绕习近平体制的各种盘算，还将内容列为杂志封面文章。这个讲明日本学者智库在研究中共政治人物、经济走向和军事推测。有观点认为，来自日本官方的日本外交期刊在这里直接点名习近平，日本政界对中国研究比较深，考虑到日本人的严谨程度和冷静分析，这一期的期刊被任何批评都更加有力地揭示了中共内部权力集中的危险性，可见习近平在中共的实际地位绝对大不如前。中共和日本的外交对峙持续发展，近日中共甚至透过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刊登评论，指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相关的言论有九个严重。台湾国安官员分析，中共在这一轮的操作有明显的三大误判。首先是中共误判了时间点，误判了华府的态度，甚至亦都误判了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战略空间。中共认为美国在这里关注俄乌、中东，这个是台海战略的空窗期，于是有机会阻吓周边的国家。中共的第二个误判是错判了日本的政治形势。中共认为高市上任是新手，很明显就是欺负他新上任，他们以为恐吓会令到东京退让，但是中共错误地估计了民主国家在对外政策立场上的影响。 80% 以上的日本人讨厌中共，70% 以上的日本人支持高市。12月1日，高市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他在当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所讲的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再工作，获选为日本流行语年度大赏。这个文章才发出来短短一个钟头，就有上百万人次浏览，70000多人点赞，人气爆棚。第三个误判是中共错判了台海和岛链安全，其实才是关乎各方的核心利益，对中共常态性威胁，在这里不断地挑战印太周边国家的生命线。这个是这一次推高了台日军事同盟的关键。不单止是这样，中共的手法还激发了高市早苗的新动作。11月30日，日本政府已经出口了航空自卫队、防空导弹、零三式地对空导弹事宜，和菲律宾展开了非正式磋商。菲律宾方面明确表达了希望将导弹引入本国的军队的意愿。而至于中日的外交战几时结束，或者有没有再度升高的可能性，官方讲出了关键时间就是要看12月13日， 这一日是中共设立的南京事件的公祭日。12月1号，彭博社以中共正准备一份乌克兰式的台湾提案为题，发表专栏作家雅斯亚尼评论说，北京正从川普政府给俄罗斯的乌克兰和平计划吸取经验，观察华府愿意为达成协议付出多少，以及是否会对莫斯科让步。而台湾亦都在度加紧行动，赖清德总统公布了 1.25 兆特别国防预算，公布建造台湾之盾，展现台湾自我防卫决心。但是这个预算案一提出，立即被中共和蓝营一致的批判。中共国台办说，疑武谋独，必将自取灭亡。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亦都指控赖清德在度玩火，唔通俾台湾开战？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表示，国民党这个是不正当的连结，冇可能上完厕所才去买厕纸。外界担心台湾其他党派可能会藉住国会运作，在预算审查过程中删减或者冻结，这样实际上是会削减台湾的安全防卫，所谓外敌可挡，内贼难防。网民说，第五中队在台湾公开行动，值得台湾人警惕。12月1号，两位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和拉特纳投书华盛顿邮报，针对赖清德总统宣布追加国防预算，肯定台湾正以前所未有的认真和专注，积极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他们表示，台湾不能够亦都不应该孤军奋战，美国必须继续扮演核心的支援角色，同台湾企埋一起。两人呼吁立法院必须通过相关的投资，国军部队亦都必须持续改革训练、后勤和作战方式，全社会的韧性必须从口号落实为行动。中共搞不掂高市政府，再加上香港大火，令到习近平内忧外患。12月1号，中共官方媒体《求是》杂志重磅地刊登了习近平最新署名文章，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全党发出了最严厉的动员令，必须以自我革命的刀刃向内，彻底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否则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文章的画风听起来好像腥风血雨要来了，内容直指五个生死攸关的战场。第一个，思想上要再来一次灵魂深处闹革命，坚决将一切不纯洁的思想连根拔起。忠诚上要回归绝对忠诚、绝对纯洁，容不得半点动摇。第三个，任何滥用权力的走资派必须毫不留情地打倒。第四个，反腐败要以最高气势持续高压，永不收兵，永不收手。第五个，问责要恢复猛捉猛斗，令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如坐针毡。习近平文革式的文章用激昂的语调警告，只有敢于自我革命，敢于向自我开刀，才能够在惊涛骇浪中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他在这里透露什么信号呢？网友新高地在 X 上说，习近平署名文章横空出世，读完只有一个感觉，这头蠢猪真是心急了，急到连文革过一套灵魂深处闹革命，绝对忠诚，打倒走资派，都原封不动地拿出来。他认为这个不是正常的党内动员，这个是一份政治遗嘱式的垂死挣扎。为什么说他到尽头？这个不是空穴来风的诅咒，而是基于一连串铁一般的事实和全民堆积起来的必然结论。这篇文章里头的每一句都在这里打冷震，习近平说绝对忠诚，是因为他知道现在党里头没人真心忠诚。他说思想上再来一次灵魂深处闹革命，是因为他发现连政治局的同志都不再相信那一套意识形态。他说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是因为他担心自己一倒台，第一件事就是被秋后算账。他说永不收兵，永不收手，其实是对潜在的接班人、对他的家族、对既得的利益集团呼吁，边个敢在我死后翻案、清算、改革，我就先将你们搞定。新高地认为 这个不是自信，这个是恐惧到极点的表现。真正的强者是不需要一片片地强调绝对两个字。只有心虚到极点的人才会将绝对忠诚挂在嘴边。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累计的遇难人数已经达到了151人。先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曾经声称，初步扫验的结果，彭网是有达到阻燃标准的，不过12月1号公布的最新结果就出现了大逆转。11月28日，保安局长邓炳强才说，初步的化验，彭网的材质达到了阻燃的要求，包围大楼窗口的发泡胶板是高度易燃品，这个才是造成火势蔓延得这么快的原因。但是12月1号新抽样的结果出现了大逆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公布，在宏福苑的4栋大楼取得的20个彭网的样本，有7个未达到阻燃测试的标准。而邓炳强就即刻改口风话，疑似有人鱼目混珠，将不合标准的彭网混入使用。宏业建筑出示的证书显示，宏业怀疑使用了中国山东两间公司生产的防护网，但检测机构官方网站竟然查不到这两间公司的报告。值得一提的是，11月29号周润发现身2025 MAMA 亚洲音乐颁奖典礼，他担任压轴嘉宾，颁发年度最佳艺人。他本来因这场大火和杨紫琼取消颁奖典礼的邀约，但他改变了主意，亲自到场，穿着一身黑色礼服的他成头白发，上台时候的他神情严肃，他用中英粤三种语言讲，希望大家起立，为大埔宏福苑送上衷心的祝福。讲话的时候他一度眼湿湿，强忍悲痛和泪水，请求全场为香港火灾遇难者默哀一分钟，全场立即陷入了静默。好多人看完这个影片潸然泪下，网友说能够看得出发哥真是伤心，自己心爱的香港现在被中共害成这样。他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为火灾发声，鼓励支持香港人。不单止是发哥，杨千嬅在演唱会上为大火的遇难者默哀，而莫文蔚取消了12月份的音乐会，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一些香港明星的风骨犹在。一定要提的就是另外一位明星，就是日本歌手滨崎步。11月29日，他上海的演唱会遭到中共强行取消之后，事件进一步扩大。11月30号，他发了9张没有现场观众的演唱会的相片，同时附上了文字，兼且赢得了国际的一致好评。但是12月1号，中共澎湃新闻突然发声说，相关的相片是一名姓赖的摄影师偷拍了彩排画面而上传的，一个人的演唱会信息不实。外界质疑，唔通滨崎步自己喺 IG 上传嘅相片亦都系偷拍嘅相片？网友话：我终于明白乜嘢系契约精神。仲有一位网友话：以前我根本唔知道滨崎步系边个，嗰一刻佢成为咗我嘅偶像，唔系因为佢嘅歌，唔系因为佢唱功有几犀利，亦唔系因为佢个样甜美，而系因为佢好优雅咁俾咗荒谬嘅中共一巴响亮嘅耳光。香港大火正式被北京定性为国安事件，敢问责就是以灾乱港，不可以指责，不可以质疑，亦都不可以追究，敢挑战就拉人。12月1号，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关正峰因为发起了网上的联署，提出四大诉求，而被警方以涉嫌煽动罪拘捕，之后获准保释。网友抨击说，这个就是习近平政权下的香港特色，香港人要求查清责任，保护灾民的呼声都能够扣上煽动的罪名。过去的5年多，香港人已经习惯了意外，意外的拘捕，意外的起诉，意外的判刑，意外的失踪，现在连一把火也都变成意外。但哪个都清楚，这个里头的意外从来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长期累积后的总爆发。习近平李家超现在非常紧张，他们最怕的就是再次引起了民变。香港如果再次发生民变，唯一悬在香港人头上的利剑国安法就会失效，形同废纸。 到时候就比2019年那一次更加之难收场了。还有网民呼吁，香港人一定要将这件事顶上去，民众媒体关注度高了，他们才不够胆乱来。在华府国民警卫队枪击事件发生后，川普11月30日表示，政府将会很长一段时间停止受理庇护申请。川普说，如果有权限，他将会撤销有犯罪前科的入籍者的公民身份。川普说，对19个高犯罪率国家公民入境美国的签证收紧，以及暂停受理庇护申请，没有设定结束的期限。他说，一些罪犯入境美国之后取得了公民身份，如果我有权力，我绝对会撤销他们的公民身份。川普说，他已经和两名国民警卫队士兵的父母通话，并且邀请他们一同前往白宫。他说，我唯一能够讲的就是邀请他们来白宫，我将向两位士兵致敬。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洛姆11月30日表示，将仔细审查每一个在美国境内正在等待处理的庇护申请人，如果符合遣返条件，美国绝对会遣返他们。庇护申请的一项要求是，你必须每年接受一次检查，一个面谈的流程和一次重新审查，来确保居住在美国的庇护申请者不会变得激进，并且对美国人实施危险的犯罪活动。洛姆亦都提到，上个星期枪击国民警卫队士兵的枪手来到美国后，可能是因为居住的社区和州的影响变得激进。洛姆表示，先前的审查流程是根据申请阶段收集的信息建立的，现在已经彻底改变，在川普总统任内增加了新的评估指标和流程。12月1号，白宫网站推出了矫正媒体偏见的网页，将开始详细地列出哪一些媒体做了什么错误的报道。网页上面列出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波士顿环球报和独立报报道了假新闻，内容是6个民主党议员暗示川普向军人下达了非法命令，而白宫更正，川普总统下达的每一项命令都是合法的。现任国会议员煽动美国军队，不服从命令是危险的，川普总统呼吁追究他们的责任，兼且列出了报道假新闻的记者的名字，还有其他媒体错误报道的内容和记者的名字都在白宫的网站上面。12月1号，在现场有记者问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说，白宫推出了一个新的假新闻网站，目的是什么？你会点名批评一些新闻网站吗？是不是会点名一些记者？内维特回应说，这个或者会令到在座的某一些同事感到不高兴，我们每一天在这里都要面对这种情况，太多虚假报道歪曲了会议内容，而这一切都基于匿名的消息来源，这个国家的新闻标准已经跌到了历史的新低。他说，每日从这栋大厦涌现的假新闻实在太多了，我们根本就应付不过来，被迫不断地反击这些假新闻和攻击。内维特说，我想指出周末纽约时报的一篇假新闻，这篇假新闻断章取义地说，根据总统三分之一的日常行程表，他现在的工作量比第一任期少了，甚至可能不适合这份工作，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篇假新闻竟然出自同一家媒体，同一名记者之手。而这名记者之前写过，拜登在登上空军一号的时候击亲之后完全无事的报道。好，感谢你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